最全面，最中国，最动听。翻越多彩神州，感受今日中国，揽胜华夏风情，聆听城市韵律，全景中国，全景呈现。
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景中国节目，本期节目由江苏台为您制作，我是主持人陈婷。4月26号，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迎来了百岁生日。在贝老家乡江苏苏州，一份精心准备的生日礼表达了家乡人民对这位建筑大师的深情厚意。来听苏州台记者严志平和陈亮发来的报道。
项目的一些草图，它的设计想法，包括影像资料，很多是第一次公开。而且在这次展览当中呢，比如说他早期的他写给父亲的信也是首次展出。
在苏州美术馆，经过精心准备，贝聿铭文献展在贝老百岁生日前一个月正式开展。林斌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，也是当年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时贝聿铭的助手。展览分为家园、治学、建树、荣誉、祖国和回家六大部分，首次系统地梳理了贝聿铭一生的经历。展览以图片和模型的形式展示了贝聿铭享誉世界的建筑作品，既有学生时代的试刀之作，也有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、法国卢浮宫金字塔等传世杰作，以及中国银行大厦、苏州博物馆新馆等在中国创作的经典建筑，都让家乡人民油然而生自豪与敬意。整个展览的文字资料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，以贝聿铭的语言把自己的一生娓娓道来，让人格外亲切，就像面对面听这位长者回忆往事。我一直知道我从哪里来，贝家在苏州已经600年了，我与苏州是有感情的，这是展馆中贝聿铭的一句内心独白。而每当有人问起，他也总是这样自豪地告诉别人，
在国外很多人问我，你是哪儿人，我总回答是苏州人。
展览获得了贝聿铭的首肯，并得到了贝氏家族的协助支持。开展当天，贝聿铭的侄子贝念奇特地从美国回到苏州。贝念奇透露，伯伯身体很好，但因年事已高，无法再回家乡。贝念奇说，伯伯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建筑师，但在血液中流淌的是中国的文化。贝聿铭祖籍苏州，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广州。贝聿铭的第一代祖先在苏州行医卖药，到18世纪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望族，以行善和助人享誉苏州，更是诞生了颜料大王贝润生、金融巨子贝祖仪等名人。后来贝氏家族还买下了苏州古典园林狮子林。10岁时，贝聿铭随家人迁往上海，从那时起，几乎每年寒暑假，贝聿铭都会回苏州。狮子林给他留下了快乐的童年回忆。到解放后，贝氏后裔将狮子林捐给了国家。1996年，79岁的贝聿铭应家乡政府的邀请回到苏州。让贝老惊喜的是，79岁生日那天，家乡人民在狮子林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简朴但热烈的生日晚会。这是远赴美国60余年后，贝老第一次在儿时玩耍的狮子林里过生日。时光荏苒，让他感慨万千。晚会上，贝老接受苏州市政府的聘书，从此担任苏州城市建设高级顾问。10年之后，贝聿铭再次在家乡苏州喜过89岁生日。这次生日，贝老要为苏州送上一份厚礼，他也是专程从美国赶回家乡，将去查看他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的施工情况。 出身苏州名门望族，他被称为现代主义建筑最后的大师，一代风流才子迎来百岁寿辰，跨越世纪，用一颗匠心追寻至真至美，融贯东西，让艺术之美花开世界各地。回首百年，感悟贝聿铭精彩人生。虽然身在大洋彼岸，贝聿铭始终心系桑梓，情牵故乡。2002年，贝聿铭以85岁高龄接受家乡的盛情邀请，担纲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。贝聿铭：
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，可能说也是我最末了的挑战，因为我早就退休了，我退休了已经12年了，我接受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比较愉快的、简单的，不是像这个。这个是我的故乡，我不能轻易走。可是我同时我精力也是有限的。
新馆位于古街区，毗邻世界遗产拙政园和全国重点文物太平天国忠王府。贝老说，新馆设计难度在于苏州的文化底蕴太浓太厚，新建筑既要融于历史，又要展示未来。整整半年，他闭门谢客，阅读2500年前的《平江图》，阅读大字本的《唐诗宋词》和《昆曲曲谱》，阅读苏州博物馆30000多件馆藏文物的分类资料。从接手了项目后，贝聿铭就多次往返美国和苏州，把拙政园、忠王府这些工程周边地带都走了个遍。时任苏州市文广局局长的高福明回忆说，耄耋之年的贝聿铭身上洋溢着激情与活力，他精力充沛，腿脚利索，对细节尤为苛刻。
我陪他看，他看得很仔细啊。你看忠王府，他一定要走到那个底，到拙政园，他也要走到那个就是闲置的地方，不走到他不罢休的。他说你一定要让我看，包括视线，他看得非常细。他，年纪比较大，我搀他，他说你不用搀我。
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，倾注了贝聿铭极大的心血。他的设计处处着意体现苏州的特色，忠而新，苏而新，成为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理念。贝聿铭：
苏州的味道很重，我说建筑了，因为这味道很重啊，你不能离开太远，离开太远了就不协调。可同时我觉得要变化，苏州的瓦不用，因为大屋顶的办法我不走，这条路不走，我觉得走不通。可是我用的还是灰还是白，我觉得苏州最重要是灰跟白要走，其余还可以要变。所以苏而新事实上要做了一点工作。
如今苏州博物馆已经成为苏州一座标志性建筑，也是一张文化名片。2006年10月6日，在苏州博物馆新馆开馆仪式上，贝老亲自推开新馆大门，他动情地说，贝家在苏州有600年历史，我的根在苏州，今天是为最疼爱的小女儿送嫁。贝聿铭：
你们给我一个机会回报苏州，也是感谢，这个也很荣幸。
苏州是幸运的，大师为家乡创造了一件传世之作，大师也是幸运的，把一件完美的作品留在了家乡。
好了，我们今天的百岁贝聿铭从苏州走向世界节目就到这里。记者严志平、陈亮，感谢收听，再见。
湖水。 有白帆呐、啊，啊，水下有狐狸呐、啊，啊，水边芦苇青，水底鱼虾飞。湖水之处灌溉网，稻香果香绕湖北。哎呦，哦，太湖美呀，太湖美。太湖。